大家好，我们是
犯罪阁楼，
我是涵涵，
我是甜甜。这是一个专门讲述德语系国家德国、奥地利、瑞士案件的节目，欢迎加入我们一同在阁楼讨论。
欢迎收听第五季。嗨，大家好，我是涵涵。
嗨，我是甜甜。
今天的案件我也是要先说一下免责声明，因为今天案件会涉及儿童虐待、性暴力等议题，所以请斟酌收听。今天这一集又是有关于儿童的案件，讲述一个谋杀五位儿童的连环杀手。他是瑞士最著名的犯罪案件之一，因为他犯下的案件让当时许多瑞士的父母人心惶惶，生怕小孩子们出门之后就回不了家了。凶手的犯罪动机是什么？为什么可以这么无情的杀害孩子呢？虽然他是个无情的杀手，但其中又牵涉了一件冤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一集就让我们来讲述父母的噩梦——瑞士小孩杀人魔 Werner Ferrari。1971年8月18日，一名男子向瑞士的一个警局供称，他杀害了一名男孩。警方一开始还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没有发现任何什么男孩的尸体啊。于是警方就把目标锁定在最近失踪的儿童，拿出照片给这位男子指认。男子指向其中一张照片中的男孩，这个男孩的名字叫做 Daniel Schwan， 他是一个10岁的男童。在12天前，也就是8月6日的时候，去 Basile 的一个小镇参加一个当地的传统庆典之后就失踪了。这名叫做 Werner Ferrari 的男子，他向警方承认，就是他将 Daniel 带到了另外一个小镇的森林中性侵并勒死了他。 Ferrari 因为这个案件在1973年4月被判处12年监禁。他是先在 Tolbiac 的监狱服刑，之后又被转到另外一个监狱。一位精神疾病专家在监狱里曾经对 Ferrari 进行过精神鉴定，他发现 Ferrari 有明显的同性和恋童癖倾向。1979年8月11日，在监狱服刑仅仅8年后， Ferrari 因为痊愈提前假释出狱。但是这个杀害儿童的 Werner Ferrari 是真的痊愈了吗？还是这只是他一切杀戮的开端？1989年8月26日，9岁的 Fabienne 和一位朋友在 Hengendorf 小镇的一个乡村节日庆典，他们在庆典上玩得很开心。玩了不久之后，他们就觉得饿了。 Fabienne 就和朋友去买吃的，路上走着走着遇到了一个男子。这名男子主动接近这两个女孩们，和他们攀谈。后来 Fabienne 送朋友回到庆典之后，这名男子请他的朋友在舞台旁边等着，然后就带着 Fabienne 往教堂的方向走去了。第二天， Fabienne 的尸体就被人在森林边缘发现，他是全身赤裸，而且脖子上有明显的勒痕，并且有被性侵的迹象。由于 Fabienne 被留在嘉年华会的朋友能够准确地描述这名男子的外形、发型，例如说戴着眼镜、穿着夹克等等的特征，就让警方马上就锁定了有犯罪记录的 Werner Ferrari。 过了几天之后，8月30日，警方在案发地点附近 Olten 的公寓中逮捕了 Ferrari。 被逮捕的时候， Ferrari 就看起来一副很轻松的样子。再隔了几天，9月16日，Fabienne 的朋友就在一张照片中清楚地认出了 Ferrari， 就是他带走了 Fabienne。 原来被释放的 Ferrari 不仅没有收敛，而是在出狱之后又犯下多起杀害儿童的案件。他搬出母亲的公寓，自己独租了一个套房，并时常在公园、学校附近等儿童常会出现的地方活动，观察可以下手的目标。如果他没有被捕，可能还会继续犯案。1982年到1989年这几年间，瑞士发生好几起儿童失踪和被杀害的案件，因此警方开始怀疑这是不是都是 Ferrari 做的。 当时的 DNA 技术还不是很成熟，也没有建立完整的 DNA 系统，所以要抓到凶手真的很难。瑞士警方甚至还有向美国的 FBI 寻求帮助，但由于数据库不健全，缺乏比对系统，也无法确认凶手到底是谁。在拘留期间， Ferrari 一开始极力否认谋杀了 Fabienne， 最后在9月17日，也就是他在谋杀了 Fabienne 将近三周之后，他承认了是他杀了 Fabienne， 但两天之后他又撤回了供词，就这样一直反反复复，有时候承认，有时候不承认。9月28号审讯中， Ferrari 承认自己不止谋杀了 Fabienne， 也在1983年谋杀了 Benjamin Ely， 也在1987年10月谋杀了 Christian Wittmann， 但一天之后又撤回了这些供述，并完全否认犯下所有的罪行。1989年10月6日，他终于又再次承认他杀了10岁的 Benjamin 和 Christian， 还有一个7岁的 Daniela Schutter。 警方有询问 Ferrari 为什么要杀害这些孩子， Ferrari 说因为他在跟孩子们玩的时候，孩子们都会挣扎会尖叫，所以他为了制止这些小孩，就想要掐住他们脖子让他们不要发出声音，然后就失手掐死他们了。接下来我就来讲述 Ferrari 的犯罪时间线。第一个是1983年， Ferrari 接见10岁刚下课的 Benjamin， 他提议要开车送他回家，但 Benjamin 自此再也没有回到家中，他被 Ferrari 性侵勒死并全裸弃尸在路边。1985年9月7日，7岁的 Daniela Schutter 参加了另外一个小镇的乡村庆典之后， Ferrari 在那里和他说话聊天，然后就把他带走了。三天之后， Daniela 被人发现被人性侵勒死全裸弃尸，就和 Benjamin 一样。1986年11月， Ferrari 在一个儿童之家找到一份助理厨师的工作，不过在隔年他就因为有性侵过儿童的案底被开除了，就前面我讲1971年他犯的第一个案件。在其他雇主那里，他还是把自己伪装成家庭教育者或是社会工作者，但其实他从来没有完成这类培训，只是想要利用这个机会接触儿童而已。1987年， Ferrari 将10岁的 Christian Wittmann 从一个男孩们的聚会中带了出来，然后性侵并在之后勒死了他。 Christian 半裸的尸体在一天之后被骑着马的驯马师在森林里发现了。 Ferrari 在每次犯案之后都会搬家，因此他在这十年之内搬了十几次家，这也是为什么瑞士警方都不会想到他。1994年12月8日，第一场对 Ferrari 的审判在瑞士的巴登开始，这一场审判吸引了大批的媒体来观审报道，但 Ferrari 在庭审上再次翻供，说他都没有犯下这些罪行，是警察逼他承认的。然后公社辩护律师又当庭辞职，所以审判仅仅在一天之后就被取消了。在隔年1995年6月6号到8号这三天中，巴登地方法院又再次进行了第二次的审判， Ferrari 被判有5项谋杀罪，并被判处终身监禁。歌友们听到这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Ferrari 前面不是只承认杀了四个儿童吗？他怎么会被判五项谋杀罪呢？最后一个他被定罪的案件情节其实有一点反复，等我们先讲完 Vanna Ferrari 的前半生之后再来跟大家说明。 Vanna Ferrari 他是在1946年的12月29日出生于瑞士的 Basel，巴塞尔是位于瑞士西北角边界上的一个城市，它刚好介于瑞士、德国和法国三国的交界点。巴塞尔是瑞士第三大城市，仅次于大家熟悉的苏黎世和日内瓦，人口在1940年代大概只有16万多人，只是附近小镇和邻国往来工作居民蛮多的，所以和附近地区加起来大概有50万人左右。尤其是二战时期，瑞士作为中立国并没有受到战火波及，还因此发了不少战争财。这部分如果阁友们有兴趣的话，请到 IG 敲完呵呵可以再做一集。让我们再讲回到案件，所以 Vanna Ferrari 出生的时候，瑞士就已经是大家想象中的拥有阿尔卑斯山美景 还有许多知名私人银行的富裕国家。 Ferrari 的妈妈 Gietro 在18岁就生下了她，所以她当初根本就没有做好当妈妈的心理准备，生父也是不想。这就是为什么 Ferrari 和她的祖母一起住到4岁，4岁之后 Ferrari 回到母亲身边住，但妈妈时常嫌弃她是个拖油瓶，常忽视她还有殴打她。在她的回忆中，妈妈不曾拥抱亲吻过她，只有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把她当作东西一样丢来丢去。后来妈妈再婚了，在这新家庭中 Ferrari 也是被当作空气不存在一样。从1951年开始，社会局开始介入了她的生活，从此之后 Ferrari 就曾在不同的邦还有不同地区的7个儿童和青少年之家辗转住来住去，可以说是从童年开始 Ferrari 就居无定所。在1965年 Friedman 大学精神疾病医院的医生曾经诊断过 Ferrari 因为不幸的童年造成他有极大的创伤，因此让他患上了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大家应该有听过，它就是一种脑部疾病，属于重性的精神病之一，患者多于是年轻的时候就首次发病，但在任何年龄的人身上都有可能会患上这个疾病，男女患者比例是相同的。很多人误以为精神分裂症的人和有多重性格或是性格分裂的人是一样的，但其实这个疾病主要是影响患者的精神和思想，导致他的行为会出现异常，而患者是只有一种人格。这类患者通常内向，缺乏和人接触和适应能力，经常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和真实世界有隔阂。 Ferrari 从他的幼年经验中学到的只有以暴力对待他人，他还有极度的不安全感，害怕身边的人会离开，需要牢牢地控制住这个人，有时候杀死他们也许就是他控制的手段。16岁的时候，Ferrari 搬回和母亲同住，但因为犯下放火和偷窃案件，18岁的时候他就被送往少年感化所，19岁的时候又住进精神科诊所。在1965年到1971年从精神病院出来的 Ferrari， 他就作为非技术工人，就是算是粗工，从事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并和母亲居住在一起，也很常很喜欢和社区内的儿童们一起玩耍，一直到他犯下第一个案件。听到这里，很多人就会自然的认为 Ferrari 会变成凶手是因为他糟糕的童年，但心理医师认为很多人都有糟糕的童年，但其中极少数人会变成杀人犯。但心理医师推断，在学校中大家欺负他，还有他的继父数次把他的头按在水里企图想要淹死他，这样的濒死经验也许就是让他轻视死亡的原因。接下来我要讲讲前面提到的 Ferrari 被判有罪的第五个案件。1980年5月16日，12岁女孩 Ruth Steinman 被人带到了离她父母家不远的森林里面，她在那里遭受到性虐待，并被凶手用袜子塞住喉咙窒息而死。她的左乳头的周围有一个很深带有血丝的牙印，警方在 Ruth 裸露的臀部上也发现了一根阴毛，应该是凶手的。 Ferrari 被警方起诉是杀害 Ruth 的凶手，但 Ferrari 极力否认他有犯过这个案件，并要求重审。2002年一名作家 Peter Hollenstein 在他描述 Vanna Ferrari 的著作《难以置信 Vanna Ferrari 凶残的一生》中，曾经有描述了 Ruth 的案件，并让这个案件重新成为了新闻头条。警方因为舆论的压力，所以决定把 Ferrari 和 Ruth 尸体上发现的阴毛进行了 DNA 比对，比对结果发现这根头发根本就不是来自 Ferrari。 于是高等法院在2003年6月推翻了对 Ruth Steinman 的案件中对 Ferrari 的判决，并将这个案件发回巴登地方法院进行重审。同时作家 Hollenstein 找到另外一名证人，指控其实这个案件是和 Ferrari 长相非常相似的妹夫犯下的，但是这个妹夫在1983年3月就上吊自杀了，所以警方只能把他的遗体挖出来以进行比对。 苏黎世 警察局的科学服务处就对 Root 左乳头的牙印与 Ferrari 和他妹夫的牙齿做比对，报告显示女孩身上的咬痕根本就不是来自 Ferrari， 而是来自 Ferrari 的妹夫。2007年4月10日在全国范围内的上诉程序中， Ferrari 被巴登地方法院判定在 Root 这个案件中无罪，但他还是因为其他四件谋杀案而被监禁。在 Ferrari 被捕之后，瑞士一系列可怕的儿童谋杀案突然停止了，但这并不意味着 Ferrari 就要对所有的谋杀案负责。各位，我们听到这里有没有发现 Ferrari 犯案的证据只有 Fabiana 的朋友的指认，其他案件甚至只有他的认罪，并没有直接的证据。例如2007年7月，另外一名五岁的瑞士女童被杀害，67岁凶手在犯案之后就自杀了，警方就认为说这个五岁女童不太可能是这个凶手的第一个受害者，但已经没有证据可以继续查下去了。也许这个凶手曾经在1970年代80年代都曾经犯下过罪行，也没有人知道。接下来我要请给我们一起让我们记得还有纪念这些被 Ferrari 杀害的孩子，还有瑞士失踪的孩子们，韩寒希望大家能多了解他们。当时其实瑞士的电视台 SLF 对 Ferrari 的罪行做了纪录片，片中有访问到受害儿童的家庭、参与办案的警方还有起诉的检察官，但因为受访者大多讲的是瑞士德语，韩寒真的听不太懂，只能照记者的描述就写下了大概的意思。那我这里就简单的重述曾经被 Ferrari 杀害的孩子们。1971年10岁的 Daniela Schwan， 1983年10岁的 Benjamin Ehrlich， 1985年7岁的 Daniela Schutter， 1987年10岁的 Christian Wimmer， 1989年9岁的 Fabienne Imhoff。 这纪录片其实有特别访问 Fabienne 的爸妈 Rafaela 和 Paul。法边呢是他们期盼已久的第一个孩子，他平常也是爸妈的小天使，天真活泼可爱，热爱小动物，也常常照顾弟弟妹妹。虽然失去孩子的悲痛至今无法忘记，但他的爸妈以自己的方式和带着与法边呢美好的记忆一起住在本来的房子里，也许这就是他们释放悲伤和想念的方式吧。Ferrari 入狱之后有写信给 Fabiana 的爸妈和他们道歉，在第一次庭审之后就有人倡议将 Ferrari 判处死刑，但瑞士在1942年就废除了死刑了。 Fabiana 的爸妈也是反对死刑者，所以他们不希望法官判死，因为就算 Ferrari 死了， Fabiana 也不会回来了。 Fabiana 妈妈还因此接到了很多骂他的电话。前面有提到瑞士在那一段时间发生了一系列绑架和杀害儿童的案件，其中有些案件至今仍未侦破，我这里就列出几个未侦破的案件。1982年8岁的 Rebecca Beery， 1982年14岁的 Stefan Busch， 1983年7岁的 Lorenzana Mancini， 1984年7岁的 Peter Roth， 1985年6岁的 Sarah Orbison，1986年8岁的 Edith Trittenbass。 这些小孩不是被杀害就是至今仍失踪。除了这几位之外，在1980年到1989年瑞士还有21名儿童和青少年失踪，案件都还没有被侦破。案件到这里就结束了。前面我有提到 Ferrari 在第一次犯案之后被鉴定有恋童癖倾向，这里我想讨论一下恋童癖的定义以及可能可行的治疗方式。只是很可惜我没有找到1970到80年代瑞士治疗恋童癖的方式。恋童是一种性偏离，拥有这种偏好的成人或满16岁的青少年会长期认为青春期前的儿童拥有相当强的性吸引力，或是只有儿童才有性吸引力。比较正确的说法是恋童障碍，这个在诊断上和目前说法上也都是很复杂的。恋童障碍目前的成因并不明，但很有可能是多种因素就是前后相加的结果。科学界目前普遍认为这个跟脑部发展和遗传因子有关。 社会大众其实对于恋童者存在着许多污名和误解，所以这个态度也常针对一些没有犯过罪的恋童障碍者，阻碍了他们寻求帮助的动力，也增加儿童被侵犯的风险。目前并没有证据证明恋童是能改变的，现在出现的大多的治疗方式都是聚焦于帮助恋童障碍者避免为他们的欲望犯下罪行，大多分为三种治疗状态。第一个是认知行为疗法，认知行为疗法主要是在接受治疗的性犯罪者会让他们降低不利于儿童的态度或是对儿童的性冲动，让他们降低他们侵犯儿童的欲望。第二种是行为治疗，它的目的就是压制对儿童的性兴奋，其中他们就会常用厌恶技巧，就让他们感受到如果他们对儿童性兴奋出现之后，这种情况是需要被厌恶的，在制约的方式去增加他们对于成人的性兴奋，这个方式让我觉得有比较像是在洗脑他们。第三个呢，就是性欲降低治疗，是用药物介入降低恋童障碍者的性欲，转而减轻他们对儿童的性兴趣，但这个并不能使恋童障碍者不再恋童。尽管这些药物治疗还有这些研究都有一些偏误，但现在有这种证据证明这种治疗只适用于治疗性犯罪者，特别是比较有可能重新犯案的高风险人士，但对于恋童障碍者并不是特别有效。那歌友们听到这也会觉得有一点很疑惑， Ferrari 已经犯过罪了，而且还是针对儿童的犯罪，为什么他可以在出狱后的十年里都没有被警方继续监控，而让他有机会犯下这么多起案件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瑞士警方的调查不力和不同邦的警觉资讯不流通。瑞士警方在1970到1980年代调查和审判中都常常有不一致和误判的状况，有关于犯罪者的资讯他们没有在各个邦之间去传递，也就是他们没有一个很一致的系统去让他们知道其他邦发生什么事情。还有一些状况就是负责官员不认为说有需要分享这些资讯，这也是唯一能解释为什么 Ferrari 近十年来都没有受到警方监控的原因。然而这并没有改变 Ferrari 是一个危险的人的事实，根据精神病学家的说法，他就是一个不可预测危险的性犯罪者。刚前面讲到很多次，在1980年有许多儿童失踪和被害，这也引起了民众对于瑞士警方的不满。瑞士警方抓到 Ferrari 之后，他们就辩解没有破案不是他们的错，而是因为凶手没有留下破绽，这种说法完全激怒了当时的瑞士民众，他们甚至认为 Ferrari 会不会只是个顶罪的人而已。如今 Ferrari 已经在监狱中度过了35年，当瑞士电视台 SLF 纪录片通过信件联络他，询问他的访问意愿的时候， Ferrari 回复很快，并签署一份参与电影计划的意向书，但是当拍摄时间快接近的时候，Ferrari 却出乎意料地退出了这项拍摄计划。所以这整个纪录片还很有看完了，纪录片只有提到 Ferrari 好像在监狱里面写了一些小笔记，然后有用一个旁白以他第一人称的声音说出来，可是他们并没有真的访问到他这个人，他其实也没有对媒体公开过任何他自己的想法。那讲到这里，这件案件就算是整个讨论也结束了。我想要问一下甜甜，你对这件案件有什么想法呢？还是有什么感想？
我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问好奇他为什么会主动要报案，而且你有找到关于他为什么要杀小孩的动机吗？因为他虽然有可能恋童癖，可是通常都是就性侵就好了，为什么他还要杀人？你有分享就是他小时候有点坎坷，可是他为何会种下犯案的原因好像也没有很清楚。
我要很诚实的说，你问的这几个问题我都没有答案，因为他从来都没有说过，他也从来没有接受过真正的详细的访问。还有为什么第一个案件主动投案，也没有真的有人问过他为什么要杀小孩，就算瑞士警方好像有问他，但是其实也没有真的知道他的心理因素。那我写这个案件的时候，本来以为可以对他为什么犯罪去做分析， 还有作案的手法，为什么每次都是勒死或掐死，但是就其实都没有找到答案。这也反映了也许当时警方就对于犯罪案件还是比较重视抓到嫌犯，然后对于他们犯罪原因也不太重视，因为就抓到他们就好了。但其实要知道犯罪原因才能做到预防犯罪，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他们做的蛮不足的地方。
我觉得还蛮好笑的，因为这一季我们两个都有分享瑞士案件啊，我的案件的那个凶手我们也不知道他的犯案动机是什么，还蛮有趣的，为什么都瑞士案件。
对啊，而且他其实还活着，然后他也还被关在同样那个监狱里面，但好像他自己是也没有想要接受访问啊，社会上是很多人想知道的，可是警方方面完全对他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我觉得他们可以做到更多事情去预防之后的犯罪啦。
这样讲起来的话，那我分享那个 Hoopersville 的凶手，他其实是想要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犯下这个罪的，所以希望瑞士那边有人想要去帮助他。然后你说就是我有什么想法，因为我是妈妈或什么之类，其实应该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讨论一下，或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德国家长最近在讨论的事情，就是他们要不要让小孩带手机去上学，或是让小孩带一个仪器是可以有 tracking 的，就可以去追踪他们小孩的位置的。主要是因为现在家长就会很担心说小孩的安危，因为真的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可是另外一方面又有一些家长，像我先生好发表，他就觉得说那他小时候都自己都走路去幼稚园，从幼稚园就已经开始自己走路到国小等等之类，都从来都没有家长接送啊，或是没有手机也是很安全。所以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你们现在多小就会给小孩带手机去上学，要给带手机的原因是什么？那你觉得真的有需要时时刻刻都知道小孩人在哪里吗？我自己的话还不太清楚，主要是我们现在住的小镇幼稚园、托儿所跟国小其实都在家里旁边而已，基本上我们可能会先接送，然后之后就会训练我们的儿子自己上学，但是因为家里离近啊，不然我也不太知道到底要不要让他带手机。不过我们会尽量就是把一些荧幕啊或是手机的东西尽量越晚给越好啦，不想要让他直接太早接触。
我觉得给不给都很难说，而且我前面讲那几个孩子都是在小镇被杀的，我相信他爸妈会让他们单独出门也是因为那个小镇就真的很安全啊，镇上人大家都互相认识啊，所以我觉得真的好难说。
对啊，所以这个议题就是在现在家长们都在讨论。不过他们是说如果要给他们带手机的话，基本上是到了学校之后就手机先交给老师，下课之后才能再拿回手机。
可能就买那种只能打电话的智障手机啊。
啊，可是那就不能 tracking 啊，因为小孩被绑走的话他也不可能打电话。
tracking 可以用 AirTag。
没有啊，但是那个智障手机就没办法，他不是 smart 的。
但是 tracking 可以用 AirTag。
对啊，所以我就说不用给手机，就可能可以给另外仪器，就是可以追踪就好了。
对啊，手机比较方便是可能可以打电话给爸爸妈妈，最少可以做到这件事啊。难道在孩子身上镶镜片吗？谢谢甜甜的想法还有给我的回馈，如果歌友们也有其他的想法，就蛮多歌友们其实都是爸爸妈妈的，所以如果大家有其他想法也欢迎在 IG 留言或是私讯我们，跟我们讲你的想法。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甜甜来念留言。
好，今天呢同样还是没有赞助，所以在这边甜甜跟韩寒犯罪阁楼呼吁大家，如果大家真的有能力的话，可以用行动来支持我们，不管是一次性的赞助或是订阅式的赞助。韩寒可能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他之后工作会换新的，然后越来越忙，加上他可能在剪辑上面需要花比较多时间，所以他其实现在是要自费找人帮他剪辑的，这样子他才能有时间专注在写案件。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剪辑时间非常的长，就是长到甜甜觉得怎么会这么长，就是假设一集一小时的话，我要花将近七八个小时在剪，大家是不是听完就觉得我到底在干嘛？可是就是一个很机械性的行为，我也不知道是我手太慢还是怎么样，可是我就真的还是太执着，有时候一句话可能听两三次，剪辑就会花很多时间，所以我后来还是觉得也许把剪辑请专业的人来做，可以不用花八个小时痛苦的剪辑， 可以放在我比较有兴趣，我们当然是最主要的就是写案件嘛，所以我才想说啊，那就花钱请人让我可以解放我的时间，然后更多时间可以做案件，然后就是算是专业有分工啦。
对对对，就是我们还是很喜欢就是继续写案件啊跟分享案件，但是如果大家还可以再赞助我们的话，这样帮我们把这个金钱有效的用在一些像是剪辑的费用或是网站的维修费啊，然后以及像是我们有说我们节目完全没有插入广告，就是因为我们希望把节目呈现干净的给大家，可是就是因为没有广告收入，所以其实也不是说我们想要赚钱，但是我觉得这样更让我们会有更有动力再继续制作节目。对，那我就直接来念留言，那这次会有六则。第一则是维沙随听，他的标题是噗噗吃坑五颗星，然后他写是还会更新吗，而且是那种肉羹汤的那个更新吗，就是因为有一个人我不想讲他的名字，因为我其实根本不想欢迎他来听我们节目，他就是在 Apple Podcast 留言问我们说我们会不会还更新，但是他没有到我们的 IG， 我们在 Apple Podcast 没办法回人家留言，能回应的方式就是要更新节目，但是我们那时候就有说了嘛，我们会在明年，就是今年2024年才会更新，然后因为我们太慢更新，然后给我们打一颗星，我就觉得非常的不爽，但是至少这个女生或者这个男生他是给五颗星，然后问我们会不会更新。以后有这种问题欢迎大家来 IG 私讯我们，因为 IG 我们是一定会回， Apple Podcast 我们没办法回。第二则留言是WenWen016， 他的标题是很赞的节目，我是第一次在 Podcast 留言，但已经听 Podcast 很久了，但我其实是最近才开始听犯罪相关的节目，之前一开始接触一两个频道但都没有办法进入状况，其实我是属于需要对听很专注才能进入状况的人，第一次听到犯罪阁楼我就入迷了，常常在听甜甜跟韩寒的节目时都令我很不想回应小孩的呼叫我很喜欢你们叙述故事的方式，甜甜稳定带有温度的人声音令人可以进入故事的情节，韩寒带有鼻音的嗓音我也觉得很亲切，很有朋友在说故事的情境，我也喜欢你们在后面讨论案件文化背景人物特质的这个部分很有深度，搭配的音乐很有惊悚紧张的气氛很棒，看到意见很多的人上来留负评有点无法接受，因为这是我刚接触犯罪实录的 podcast， 而且我很喜欢，甚至是市面上稀有的德语系国家案件，所以一定要上来给五颗星好评，希望甜甜跟韩寒可以继续创作这么好听的节目，谢谢温留了好长的留言啊，
谢谢，
而且竟然是有小孩还花时间留这么长的留言，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感觉就是一次就很密集听，然后听了很久，就听到我们在讲一些负评才想说浮上来留言一下给我们打气，
真的非常感谢你，
谢谢 Wayne。
好，下一则留言是 EWQ100000， 他的标题是超赞的节目，甜甜韩寒你们好，收听你们的节目一段时间了，每一集都有收听，不过第四季第一集让我印象深刻，收听的时候完全融入在里面，真的是超赞的，希望你们能有更多第一人称的模式来主持节目。另外许愿一则奥地利兰兹的死亡天使的案件，谢谢 EWQ 一万还是十万，对，
应该是一万，
对，那一集就是我新的尝试，没想到已经过了一阵子大家还是有这么大的回馈，我之后会分享另外一个案件是也是看书来的，但是因为那个要分享第一人称的话比较难，我还是有尽量用那些人的角度来讲案件，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在第六季的时候第一集敬请期待，那接下来就韩寒来回想
另外一则许愿的我已经写了，然后大家相信听到这集的时候已经听到了，就是第五季的第五集兰兹的死亡天使，那如果大家听到第九集的时候没有听到第五集的话，大家可以去听看这位阁友他许愿的故事哦。
下一则留言是 Mini Chow， 标题是理智又带情感的对答，偶然间听到你们的节目马上按了订阅，虽然听起来两位主持人距离蛮遥远的，但是很有默契，在我们内心有疑问的时候另一位主持人会帮我问出内心的疑问，感觉非常贴切， 原本以为德国是一个制度非常完善，而且人们对工作的态度相当严谨的国家，但是听了两位的节目之后，对德国人还有这个国家社会也有另外的感觉跟看法。我想他们也不过就是平凡人吧，跟生活在台湾的我们一样。谢谢两位年轻主持人精彩的案件分析，满足我对欧洲世界的窥探。谢谢 Milly， 超
谢谢 Milly。
对，在来德国之前大家也会说德国很准时，工作有效率等等之类的，其实要看人，就像台湾也有很多人工作很有效率，也会很准时。像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准时人，反而我先生德国人不是。对，所以
真假的？
对啊，他完全不是，通常他都是在我等他。然后如果我们一起出席的话，朋友们都知道，一定不是因为我，是因为法比昂。
哦，理解。
对啊，其实德国还是制度算是还是完善啊，只是谁在做这件事情，让他可能有耽搁到啊。加上他们就是有时候很硬脑筋啊，有时候不沟通嘛，然后数位化又不好的时候，有时候还要传真的时候，通常东西都会比较慢。
这个年代还有人传真？
真的啊，我在工作的地方，因为我就是算是在卖或是销售导览活动嘛，会跟很多导览人员在工作，然后也会有跟很多客户，因为我就是中间人。有些时候我就是写信给导览人员，问他说，哎，你可不可以接这个案子这样子，然后他就传真给我。或是也有就是老人家他们打电话来，然后我说可是我需要知道说你要什么时候等等之类，我需要有文字，就是书面这样子，他就写一封信，写 A4 纸然后传真给我。
你的书面应该是 email 吧？
对，我说书面是 email， 但是他就说不行，我不会，但是我就这样呗，那样。
我们也有很多客人，我们有时候我会亲自去邮局寄收据，因为现在收据基本上都是电子化嘛，去邮局寄收据的那些客人大部分都是德国客人。
对，因为我就是在海德堡的旅游局工作，其实我们的公司在2023年的时候算是全德国就是那个城市的旅游局观光局第一个把所有一些 flyer 或是一些宣传书什么变成数位化的人。很多客人就是有点不爽，后来我们就还是印出来然后寄给他们，可是基本上我们就是都是用数位化 PDF 传给他们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开始抱怨这样子
打不开。
他说我不会啊怎样之类的，你们一定是为了省钱，虽然这是事实，但是我们都说我们就是为了要环保。对。好，下一则留言是 SSAAAADDDFF， 这是不是乱打的？好，他的标题是来留个五颗星，这么用心的节目不能让那些搞不清楚状况的人拉低评价，所以赶快来留言一下，感谢你行动支持我们，就是要你有你这样子的人，赶快来大家来打五颗星一下哦，拜托了。
对啊，刷一排。直播都说刷一排五颗星。
下一则是鸭 Z， 标题是下一季再见，然后 slash 迎来第五季，评论好像没办法重复，所以编辑一下。持续支持优质的犯罪阁楼，没有放弃才能让冤案有机会被再次检视跟重新判决。虽然最后没办法改变什么，但是希望这样的事件能够减少或是不再有。他在讲的就是在第五季的第一集我讲的那个性侵冤案，阿诺的。接下来他是说，金融犯罪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很遥远，但其实就发生了。而且还有这么大型的，多一份怀疑，有时候真的能帮助到自己。这应该是在讲韩寒在第四季最后在分享的那个 Wirecard。 他最后还写，在 Instagram 有看到甜甜发布的消息，在这边听到详细版，真的好可爱，继续支持犯罪阁楼。
谢谢鸭子妈。
yeah, 谢谢鸭子。
哦，金融犯罪这个案件在大家听到这一集之前，我也会讲一集就是关于诈骗的，虽然不是金融犯罪，可是像这种类型的犯罪其实才是我们身边就是最常会遇到的，也许不会伤你的身，但是会伤你的心，还有伤你的荷包，让大家真的是就是辛苦赚来的钱不见。关于那个 Wirecard， 我可以在这里再补充一下，最近那个 Young Masalik， 他就是被抓到他用一个俄罗斯东正教神父的身份，因为那个神父长得跟他很像，非常像，他就用他那个神父的身份，然后听说他现在是在俄罗斯， 用这个假身份去生活。目前的消息就是这样子，大家也知道俄罗斯跟欧洲国家的状况，所以根本就不可能去抓他或是引渡他。基本上这也证明了他跟俄罗斯是有些交易的。
对，就是大家有怀疑他是不是间谍这样子。
我觉得是，因为他也认识 Wagner， 就是那个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主要军队的军官。前阵子他本来跟普丁吵架嘛，然后他就想要反攻俄罗斯，扬言要攻入莫斯科。过没多久之后，白俄罗斯的总统就出来调停，后来他在一次的飞机失事中死掉了。但是当然大家心里都有底啊，一定是普丁做的啊，要不然他怎么可能就这样死了。
好，鸭子，然后你最后说我发布的消息，我记得这则留言其实我们之前有念过了，他可能是在讲我儿子的事情。对，反正我儿子现在已经在录音的时候是三月初，他真的是越来越可爱，可爱到有时候虽然还是想要对他生气，但是比较少了。因为他就是怎样我在生气的时候他都会对我笑，因为抱起来要生气的时候他就对你笑，然后你就生气不了。好啦，就这样，
太难了啦，他直接是用他的可爱当作武器，太可怕了。
好，那今天留言就念到这边，谢谢大家的留言，那希望大家就是继续支持犯罪阁咯，那我们下一集见咯，拜拜
拜拜，
那我们下次见，我们是
Dark Crime 犯罪阁咯。